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挪亚的洪水，也就是挪亚的方舟如何保留了人和兽的种族，一直传到现在。这个故事是很可靠的历史，记在创世纪六到九章。我们请从六章一节读起。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上帝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了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这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上帝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关于这一段话，所谓上帝的儿子和人的女子啊，那么过去有过两种不同的解说。一个呢，就把这个上帝的儿子啊说成天使了啊，根据约伯记里一章的解释，其实这不可能啊，因为根据耶稣教导我们，这个天使是不娶不嫁的啊，没有这个性生活，所以呢，这不可能是天使和人啊交合生子。这个上帝的儿子们呢，指的呢必然是赛特的子孙，就是信上帝的人，他们呢偏离了上帝的教训，去同这个属世的啊妇女啊通婚，这样子呢就使得他们也学会啊这个罪恶的这个生活，那么这就造成了这个地上的罪恶很大。这就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这个关于后悔啊，这个字呢，我们应该有正确的认识啊，特别结合到下面一句话，就心中忧伤啊，忧伤就是上帝暗示看到他们犯罪了啊，他这个后悔这个字呢，因为在圣经的这个词汇里面呢，这一个字派很多用处，并不像人后悔啊，就是做错事了后悔，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有一种懊恼的意思。我们请看撒母耳记上15章29节，撒母耳记上15章29节，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止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准备世人绝不后悔。这个不后悔就是不像世人那样后悔，所以这里所说的后悔呢，也就是他对人犯罪啊心里忧伤。所以第六节呢，最后那一句话呢，就说明上帝这种后悔的实质啊，就是为这件事情忧伤。第七节，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 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约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上帝同行，这个在第五节呢，头一次提到以诺，17岁。这个第五章21节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上帝同行300年。他后来呢，就第24节，以诺与上帝同行，上帝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前面的人呢，都说他们活到一定的岁数就死了，唯有以诺呢，是与上帝同行，上帝就将他取去，让他活着升天，他就不再世了。这是头一个与上帝同行的人。第二个就是挪亚与上帝同行。挪亚呢，就被上帝拣选为留种的一个人，留人种也留兽种。但是呢，上帝对待挪亚，可能呢，他有一点不理解。什么不理解呢？我们请看5章32节。挪亚500岁，生了闪、含、雅各。这说明啊，他500年呢没有生育啊，就是他的妻子啊没生孩子。你们可想这个考验，对于挪亚来说是不大好受，是吧？看到别人都生儿养女，怎么我没有孩子？其实这个是上帝在他身上有一定的旨意，上帝就要用他。先呢，就是用这种方法考验他的信心，是否因为没有孩子就不与上帝同行了。不，他不考虑这个。你看这里说他是个义人，与上帝同行，结果呢，到500岁的时候他生了3个孩子。但在生孩子之前，上帝已经啊拣选他了，已经把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告诉他，就是6章3节的话，就说他已经给全人类判了什么？判了死刑，缓期120年。这个是在挪亚480岁的时候告诉他的。在480岁的时候还告诉他要造一个方舟。这个方舟啊，根据这个第6章15节，上帝还告诉他这个规格。方舟的造法呢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那个时候的人呢，体材比我们人现在的人大得多，所以这个一轴，这一轴啊，就是从这里啊量到这里这么一轴。那么如果古代的那些人是大约是1丈多高的啊，有这么估计啊，他们个子很魁梧的，所以那个时候的轴呢，近于1公尺，差不多有1公尺长。 我们可想而知，这一个船300周长，50周宽，是很大的，很大一只船。而且有人考虑啊，这个船不是航海用的，而是保留生命用的，光是要浮在水面上就行了，是吧？不是要航行的，故此呢，很可能是一个方形，几乎是方形的呢。但是这个长、宽和高是很科学的。据说啊，美国海军呢有一个军舰嘛，是根据这个尺寸造的啊。他们说这个是很科学的一个船的啊，这个尺寸。那么这个这么大的一只船呢，是可以啊容得下很多的这个物种啊。我们现在读下去啊，我们从这个第11节读起啊。世界在上帝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上帝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你看前面呢，说他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下面呢他的行为啊败坏了，所以这个思想跟行为是分不开的。13节，上帝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下面呢就吩咐他要用戈斐木造一只船，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下。这个松香也就是这个松树啊产的那种松香啊，那把它，大家都知道这一烧就可以烧化的，烧化的浇在这个缝里头啊，不让它进水。第16节，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一周，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看哪、啊、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泥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上帝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注意啊，这个完全是凭信心，因为呢根据当时的天然的情况啊，气候情况，那种可以说是生态啊，地面生态与现在是不同。怎么不同？我们请看2章第5节，2章第5节，野地还没有草木， 田间的菜树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上帝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就说这个地面是得到滋润的，是什么呢？是雾气，而且呢还有河，就是地下水从地里冒出来的江河。因为现在呢我们是靠雨水降在这个高山上变成河流，那个时候没有雨水，那么这个水呢是从地里冒出来的啊。你看这里就是有两道河啊。你看第十节，二章十节，有河从伊甸流出来，这个河这个水啊从地里冒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叫什么，第二道，第三道，这个我们不去读了。所以那个时候上帝灌溉这个地面啊，是地下水，这地下水带出来很多的矿物啊，我们知道现在也是我们叫矿泉水，所以这个水比雨水啊这个养分呢、啊、就丰富的多了。也就是说天然的化肥啊从地底下冒出来，可见了当时的这个地面呢、啊、这个绿被啊，所谓树木花草非常的丰茂茂盛的。所以当时的自然界跟现在的呢是两样。还有我们注意第一章啊，这里就说这个水啊，上帝当初造这个天地万物的时候把这个水啊分成上下啊。你看第一章第六节，上帝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这个上头的水呀、啊、就是悬在空中的水分，现在也是大气里头有水分的。这个气压高的地方没有云彩啊，如果有嘛也是很高，好几公里上面有很薄的云彩。因为气压高的地方呢，这个空气就把这个水分呢都吸收了，气压降下来呢，这个水分多了呢就变成云了，气压再降低了呢，这云里就保不住这个水，就下雨了，是这么一个道理。根据这个科学规律呢，我们可以这么断定，上帝把这个空气放在上下水之间，说明啊这个大气层里面的水分啊非常的饱满的，而且气压很高的，气压一高呢使得这个树木啊这个里面它这个碳质啊很坚硬，就是这个光合作用，我们知道这树叶里头啊叶绿素啊就是在光的作用之下，就将空气里头的二氧化碳同地里的水结合变成淀粉。那么这个光合作用在洪水之前呢、啊、比现在、啊、可以说是快得多，这个作用，因为那个时候空气里头二氧化碳丰富，气压高，那么没有云彩，不下雨就没有云彩，所以这个阳光啊全部啊被这个树林给吸收了啊，这个地面都是碧绿的啊。所以您可想而知啊，那个时候的树林呢、啊、这个木料这个质地啊是很坚硬的，像现在我们这个红木一样。你们即使如果有这红木家具啊， 你试试看，拿一块红木放在水里，它就沉底，它不浮的，啊，它是很坚硬的。根据地质学家研究，现在的煤炭，古时候就是一些树木，而且那个时候的树木的这个质地啊是很坚硬，就像现在的红木一样，才能压出来现在的所谓无烟煤。而且呢，这个地质学家研究啊，你要这个木料压成1公尺的煤，你必须有10公尺的树，啊，这个树木堆起来10公尺，然后用上面呢，用这个泥土啊啥的，把它压成1公尺的煤。这说明啊，这个煤层，现在的我们国家本国的煤炭产量很丰富的。据说在东北一个地方有1层煤啊，你们说是多少？这厚度是多少啊？一般呢是几公尺，煤层啊平均的厚度是几公尺，3、4、5公尺。在东北有一个地方有1层煤啊，是150公尺，这么厚的一层煤，你们可想而知，那个时候需要多少木料堆在一起？150公尺要1000公尺的木料，把它压成150公尺的煤，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现在所有的煤层都是洪水时期埋在地里。那么这个我们就讲讲科学，因为呢，你问问看，你地质学家可以说他们的一些想法，有时候呢，啊，我讲不客气的话，有点幼稚。因为他说不相信圣经的话，那么你说这个煤层怎么形成的呀？他既然否定洪水的故事，那么他说这个是古代的森林啊，原来是森林。那么后来呢，这个森林所在的地方，这个地啊下沉了，地面下沉了，让海水啊这个把它淹没了。淹没了呢，以后呢，又啊，这个被这个海水带来的这个沙土啊，把它淹埋了。淹埋了以后呢，这个地啊，又升起来了，又升起来了，又长了一层森林。这个森林呢，后来呢又下沉了，又来了水，又冲来了沙土，把它埋了。这样子说，要这个地啊，一降一升，有的地方这个煤层啊，有10几层煤了，那么这个地哪里那么经常下沉的？没有这回事吧，是吧？所以这个呢，都是他们在想象，必然这样，必须，既然要10几层煤，那么这个地面呢，必须下沉在上升，下沉再上升，这个呢完全是凭想象，因为没有别的解释。哈，圣经老早告诉我们了，洪水，这次洪水啊，我们就把它再读下去，好不好？我慢慢再来解释啊。我们这个水，我们看是多么。多大的规模，我们就理解了。我们请看第7章《创世纪》。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凡洁净的 出来，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出来，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上帝所吩咐挪亚的。注意啊，他们是来的，不是他抓的来，他们是上帝派天使带来的。他们到挪亚那里，不要挪亚去抓的。你看，如果把这些动物都捉起来，用笼子把它把它绑起来，那也费多大人工啊，是吧？那么这个鸟呢，更难去捉了，是吧？你要捉一公一母的，你这森林的鸟你怎么捉呢？都是上帝派来的，一公一母规规矩矩的列队进入方舟。第10节，过了那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你看，这说明什么？这是科学的历史记载，不是讲神话故事。它有年有月有日，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你看大渊的泉源呢，这里说什么？裂开了。怎么会裂开的呢？那么这个呢，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们也是用现在的这个气象学来讲一讲。刚才不是说过吗？气压高能含很大量的水分，现在上帝突然叫这个气压降下来，这个猛然降压，我就猜想，这个不过是猜想，但是也是合乎情理，很可能啊，是一个彗星，一个彗星啊，它这个轨道啊，离这个地球的相当的近，一个彗星在走过这个地球的时候啊，把地球上面的空气一部分呢给它吸走了，这样子忽然呢，空气的压力就降下来。这么一来呢，一降压，头一件事就是地下的水就冒出来，甚至像喷泉那样喷出来。因为什么？本来是高压，高压一抽去了，忽然降压了，那么地底下的水本来都是处于高压的压力之下，那么你上面压力减轻了，地下的水就飙出来了。这个就很自然，就是这个就造成这么一个局面那么上面的水呢，因为气压降低了，也就倾盆大雨。你看这里形容的呀很生动你看他这用的话他说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那么下面呢我们跳着读了请看这里16节，凡有血肉进入方舟里都是有公有母。那么下面一句话，你看16节最后一句话说，耶和华把他们关在方舟里 这说明什么？他叫挪亚造方舟的时候，那个门呐、是很大的一扇门，而人呐、还推不动。就在这个时候，上帝派一个天使把这门关上。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关门呐、是在挪亚进入方舟天空还是晴朗的时候，因为你看啊，第十节，七章第十节，过了那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有七天的晴天，那个门呢，在这个一切的动物飞鸟什么都进去之后，上帝就派个天使把那个门关上了。在这个门关闭之前，我们可以想象中啊，看到挪亚站在那个方舟这个甲板上，做最后一次呼吁。你们看呐、你们看见这些走兽、这些飞鸟，自己飞到船上，这些野兽自己走上来，你们。不想一想啊，这是上帝的作为啊，洪水要来啊，我劝你们赶快进来逃命啊。但是底下的观众，你看我，我看你，看看谁先做他们所认为傻瓜，谁去跟挪亚关在那个方舟里？他们望着这个天空，万里无云呐、怎么会下雨呢？什么叫做下雨呢？不懂啊！挪亚胡说呀！他们去找过一些